愿天主永受赞美。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听众朋友好，今天是1月24日星期三。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我们首先为您播送新闻时事、圣座活动和普世教文，然后是活的信德，继续播送圣言会圣弗若瑟神父在中国传教的事迹。现在请您收听今天的播音内容。
教宗方济各接见了驻梵蒂冈记者国际协会的成员，勉励他们叙述真相，但不必无意的喧哗。教宗为新版天主教青年教理致函，基督是喜乐生活的密码。教宗方济各接见东帝汶总统奥尔塔、伊朗副外长与圣座外交事务副秘书长在梵蒂冈会晤。教宗方济各1月22号接见了驻梵蒂冈记者国际协会的150名男女记者，感谢他们在面对不应被政治攻势或信息娱乐所歪曲的信息时表现出的专业精神，也感谢他们在报道涉及教会丑闻的个案时应有的慎重。这个国际协会目前有250名成员，包括记者、制作人员、摄影师及制片人。其工作对关注圣座和天主教机构活动的人有所帮助，尤其是许多初来乍到的特派员。教宗指出，成为记者是一份天职，有点像医生的职业那样，选择爱人类和治疗人类的疾病。如此一来，在某种意义上，做记者就是选择亲手触碰社会和世界的创伤。教宗强调，对报道梵蒂冈新闻的记者而言，需要付出更大的努力，就是保持懂得看到外表背后的目光，不愿屈从定型观念和预先包装好的信息展示公式的肤浅性，这些更喜欢按照预先确定的模式对事实和观点进行简单的分类，而不是对真相进行艰难的探索。在媒体领域，报道梵蒂冈新闻的记者必须抵御大众传播操纵教会形象的倾向。事实上，媒体倾向于歪曲宗教新闻，他们既使用高级或意识形态的方式，也使用低级或哗众取宠的方式进行歪曲，其总体效果是对教会形象的双重歪曲。第一种倾向于将其置于政治新闻之下，第二种倾向于将其归入轻松的新闻。教宗强调，这并不容易，但报道梵蒂冈新闻的记者的伟大之处正在于此，内心的敏锐加上新闻工作的才能，你们的工作围绕着博多路，其美妙之处在于将这项工作建立在对真相负责的坚固磐石上，而非喧嚣和意识形态解读的脆弱沙石上，在于不掩盖事实及其困苦，不去缓和张力，同时也不进行无意的喧哗，而是依照教会的性质努力抓住要紧的事物。这样做对天主子民、对普罗大众、对教会本身都有益处，论述了报道梵蒂冈新闻的记者的使命，那就是搭建认识和传播的桥梁，而非分裂和不信任的犁沟。接着教宗提到意大利晚邮报报道梵蒂冈事件的著名记者兼社论撰写人 阿卡托利。这位记者在报道梵蒂冈新闻的多年之后曾说，他学会了寻找和叙述生活经历的艺术，并学到谦逊。教宗说，这是一种美好的鼓励，热爱人，学习谦逊。这些话在某种程度上让人想到保禄六世刚当选后说过的话。他在大公会议复会前邀请关注梵蒂冈事件的记者们沉浸在他们所报道的事实的性质和精神中，不要受到按照世俗和政治类别对教会事务进行分类的标准的引导，而要考虑到宗教和道德目的以及教会的精神特性。基于以上所述，教宗感谢报道梵蒂冈新闻的记者们在谈论教会丑闻时经常表现出的谨慎，提及对受害者的尊重。教宗说，谢谢，谢谢你们在必须谈论丑闻时的这种态度。教宗也感谢许多记者的恒心与耐心，他们日复一日地跟踪报道来自圣座和教会的消息。根据这项工作的性质，有时需要在深夜或周末报道突然而来的消息，教宗为此请求原谅，因为有关他的消息使这些记者离开自己的家庭，无法与自己的孩子玩耍，以及失去与丈夫或妻子在一起的时间。阅读福音，恒心祈祷，热情学习教理，这有助于我们将耶稣的眼光、感受和态度转移到我们心灵和思想中。这是教宗方济各写给青年人的一封信中的一句话。这封信发表在1月22号的新闻报上。在信中，教宗鼓励年轻人学习天主教教理，强调爱是我们成为基督徒的真正理由。教宗说，爱是教会存在的首要原因，我们每个人都蒙召去爱我们的兄弟姐妹，以回应天主对我们的爱。于是教宗回顾本都十六世教宗《天主施爱通谕》中所强调的，即我们基督徒的生活源于与耶稣的相遇，这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了新的视野及方向。接着教宗指出，天主教青年教理以1992年出版的《天主教教理》为基础，以针对年轻人的风格和节奏呈现出来。教宗邀请青年读者喜爱这本书，因为它是爱的果实。他写道，你们会发现他没有其他意图，只是为唤醒或再次唤醒你们对耶稣的热爱，这是唯一的目的。教宗敦促青年天主教徒学习教理，好能更多地了解耶稣，更好地理解他爱的讯息和对我们生活的计划。教宗指出，我们保持与耶稣联系的秘诀就是时刻考虑，如果基督在我的位置上，他会怎样做呢？这是真正充满活力和喜乐生活的密码。用耶稣呈现出的同样眼光、同样感受、同样的态度来观察和判断发生在我们身上的事，以及我们应做出的决定。教宗表示，透过学习天主教青年教理，并与恒心祈祷结合起来，年轻人就可以学会用耶稣的眼光来看待世界和日常事件。最后，教宗总结道，基督为我们提供了通往幸福的真正密码。亲爱的青年朋友们，愿你们的生活充满青春、新意和富饶。教宗方济各元月二十二号在梵蒂冈宗座大楼图书馆接见了前来拜访的 东帝汶民主共和国总统奥尔塔，两人的会谈持续了约35分钟。随后，奥尔塔总统在圣座国务院会晤了圣座国务卿帕罗林书记。圣座国务院与各国及国际组织关系部门秘书长加拉格尔总主教也在场。圣座新闻室的公告指出，双方在圣座国务院进行的亲切会谈中，强调了圣座和东帝汶之间现存的良好关系，以及天主教会每日为东帝汶做出的贡献，并强调与当局的良好关系。此外，双方谈到东帝汶在经济和社会上的一些情况，以及气候变化给该区域带来的问题。公告也表示，双方在会谈中也对国际和区域性的局势交换了意见，特别提及东南亚的国家。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卡尼1月19号与圣座国务院与各国及国际组织关系部门副秘书长瓦霍夫斯基蒙席在梵蒂冈举行了会谈，主要就国际、地区和双边问题交换了意见。伊朗伊通社报道了这个消息，并强调在会谈中也提到在加沙地带局势的最新发展，尤其是巴勒斯坦问题。此外，伊朗通讯社还引用了教宗方济各在1月14号主日诵念三中经活动中的讲话，战争本身是反人类的罪行，各国各民族人民需要和平，世界需要和平。新闻报道播送完了，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
听众朋友们，现在请您收听《活的信德》。
圣言会圣弗若瑟神父在中国传教的事迹。上次节目播讲到，弗若瑟神父完成了在凉山地区的传教工作后，前往善县继续传扬福音。弗若瑟神父以他坚定的传教意志，以他的质朴醇厚和发自心底的善良，从一个村庄走向另一个村庄。他每天面对了传教的困难和波折，但弗神父总是那样的执着、热情，充满自信和信心。福神父明白，传教救灵绝不会是一帆风顺的，必会充满艰辛。但是，传教的道路是耶稣走过的道路，也是传教士必须行走的道路。弗若瑟神父一连3年在善县开展了传教工作，他热爱这片土地，他期望这里的每一位百姓都能领受基督的救恩。他每天热切地为这里的教会祈祷，祈求天主降福当地的教会和教友们。现在，继续为您播讲在中国传教的圣言会士韩明镐主教撰写的《弗若瑟神父在中国传教的事迹》。弗若瑟神父在他给主教撰写的在善县的传教报告中这样写道，如果说到传教区的教会发展情况，那么主教可能不会忘记善县还是一个很年轻的传教区，传教士来到这里才3年，而且中间还有很长时间不在，外教人 和教友之间的鸿沟很深。传教士花了很多的时间，付出了辛勤的劳动，才把这些鸿沟填平。要培养出满意的教友，不是花几个月的功夫就可以做到的。一个良好的开端，要花费很多的力气，打基础也要付出很多辛勤的汗水。现在等待传教士的是堆积如山的工作。或许我们的劳动和牺牲在善县所换来的丰厚的回报，没有其他任何一个传教区能比得了，而这也是事实。曹州府的教友们以果断和坚毅著称，不像其他的地方，他们不把金钱看得很重，尤其是我们也没有给他们提供这方面的机会，他们每天只能吃一顿饭。虽然是如此的贫困，但是他们以顽强的毅力去履行他们的教友义务，这种毅力使传教士也赞叹不已。现在不可能把所有的堂口情况都介绍一遍，我只提及其中的几个堂口。从济宁前往善县的途中，首先到达的是薛孔楼堂口。现在这个堂口已经成为一个典范，带动了整个县县的教会建设。我还没有发现其他任何一个地方像这里这样完美，一心一意才成大事啊。在圣母领报瞻礼那天晚上，我们一起在薛孔楼庆祝这个节日。在这次活动中，伊斯会士艾莱沃说的话不无道理。他说，在他24年的传教生涯中，从来没有哪天像今天这样美好。新教友们以巨大的热情去准备洗礼或告诫以及第一次领圣替。1891年的圣神降临节，我在这里给40名新慕道者进行了洗礼，在圣母领报瞻礼又有56人受洗。先前领过洗的教友们经常办告诫领圣事。不久前，这里又有31名新教友庆祝了自己的第一次开圣替。这是第一次在护守天神教堂里存放的至圣圣替。在弥撒后，我们还进行了圣替降服，圆满地结束了这次庆祝活动。人们可以想象得到这个堂口的喜悦激动之情，他们为了这天的到来进行了3-4天的斋戒。向西3里地是小小的新庄，教友人数虽然不算多，薛孔楼一共有150名教友，而这里还不到40人，但是他们同样的虔诚，并且还保留了教会的传统。再向西15里是王家坑堂口，如果不是半年多以前受到迫害被压制，这个堂口是很有希望的。往东南35里是陈家后滩的两个村庄，这两个村共有150名教友和愿意加入教会的成年人。如果考虑到这个堂口已经有3年历史了，那还是有着发展前景的。这里最大的困难是，有些家庭只有孩子信仰天主教，而他们的父母都是外教人，而且尤其是那些妇女难以皈依。可是这些孩子们却以他们惊人的毅力劝说些老年人皈依了教会。往东南5里坐落着假庄这个小村庄，这里有140名愿意加入教会的成年人，同样也有美好的憧憬。整个村庄几乎都信仰天主教，由于这个村庄有很多信心十足的年轻人，所以这个堂口的前景是美好的。从这里向西20里就到了义庄。义庄或许是整个善县里的佼佼者了，他们对于圣教会的热情，对于神父的爱和热情，是我之前从未遇到过的。传教士一到义庄，立即 就会被蜂拥而至的人群包围，这时人群中就会发出欢呼，充满了节日的喜悦，传教士所受的所有的苦都变成了甘甜。如果传教士去田间做野外祈祷，一群孩子们就会跟着他去。这个堂口大概有三四十名孩子们，他们站在那里，等到传教士祈祷完毕后，再跟他一起回去。人们每天晚上都会看见一群孩子们在户外跑上跑下，虔诚地念着玫瑰经。简而言之，这个堂口就像是天主的宠儿。这里有45户人家信教，他们对天主和教会充满了信德。据我所知，他们虽然加入天主教还不到两年，在一天之内却有60人接受了洗礼。亦庄紧贴古黄河的河岸，这里是个很不安宁的地区。当传教士在那里逗留的时候，教友们会整夜的放哨。在先前的黄河河床的南岸，亦庄的对面，离河南的边境只有2里地，是我们的刘庄小堂口。这里有60名愿意加入教会的成年人。往西北走15里就到了杨庄，这里有150名愿意加入教会的成年人。这个堂口还年轻，需要细心的照管。从这里往东北走8里路就到了有40名教友的黄家楼，再远一点就到了李家集。上次在这里我给40人进行了洗礼。再往北2里坐落着刘庄，这里有60名教友，可以说这里是前面提到的所有堂口的主堂口，周边更小一点的堂口我就不提了。山县的西部在这一年里一直相当的平静，但在这里的个别堂口很难再获得进展。可惜山县的这个曾是教会摇篮的传教区，由于缺少人手，几乎是让其自生自灭了。神父很少或者只来这里几天，而传教团的助手几乎从来没有被派到这里来过，因为主要的精力集中在了新的堂口。单县传教区的情况是，这个传教区有将近500名受过洗礼的教友，有些教友已经开了圣体，而那些还没有被允许的人经过精心的培育，几个月后也会获得许可。另外有超过1000名愿意入教者在为接受洗礼做准备，这也许就是经过3-4年的工作而结出的丰硕果实。希望天主圣神能将这稚嫩的幼苗用天主恩赐的雨露来滋润他们，让他们结出更多的果实。我们听了福神父在单县的传教报告，事情确实是这样的。回首在单县的活动，福神父发自内心的感谢天主。福神父确实为单县打下了一个很好的基础。当然这幅图画在几年后已经没有他原来描绘的那么鲜艳和漂亮，这也是很自然的事情。夏天和秋天并不总是都能兑现的。当这些堂口成为老堂口时，刚开始的那种喜悦激动就会消退，就像每个人生活中那样，新鲜事物的刺激消失了，接下来就是理智的履行日常的义务。好的种子中也长出了杂草，不利的局势和恼人的事情困扰着堂口，扼杀着起初的美好的希望。另外随着教友数量的增加，老的堂口不能像新堂口那样得到那么多的照管了。福若瑟神父在单县竭尽全力工作，卓有成效。虽然他自己认为这需要感谢他所耕耘的那块土地，但是我们也必须补充一点，他自己也积极地努力参与其中， 所以在天主的恩赐下，他能成功地建立起这么多美好的堂口。人们同时也看出这个勤奋虔诚充满了圣人精神的传教士，即使在巨大的艰难险阻中也能取得这么多的成就。他的勤勉、他的言语和他的榜样，对于他负责教区的发展是多么的弥足珍贵。诚然，各个堂口有不同的情况，但无论是城市还是乡村，是平静还是不安定，民众是这种还是那种性格，有这种还是那种习俗，不管怎么说，传教士们都是热爱这些堂口的。弗若瑟神父在他所负责的教区留下了他的思想、生活和工作的鲜明印记。福神父不仅努力地传教，而且他做了群羊的榜样。对于传教来说，比人们一般认为的有着更深的含义。在传统的天主教国家里，教友不只是受个别神父的影响，因为天主教存在于他们丰富的宗教生活，存在于他们伟大的历史长河之中。每个教友面前是众多的神父、主教、修女和教堂以及教会生活，在传教区一切都不存在。这里的传教士可以说是教会的代表，他们的生活是基督的缩影。传教士是什么？传教团的助手是什么？天主教会就是什么？外教人只把传教士当作天主教会的代表，对于新的教友来说，传教士是唯一的领导和榜样，他们的全部精神生活应该在天主的恩赐之下，随同自己的生活一起点燃并且变暖，就像耶稣在福音中说的，你们是世上的光，地上的盐。福神父应该向传教士们自豪地说，你们该效法我，像我效法基督一样。这是传教士的这个职位的美好之处，但同时也是他身上所肩负的沉重的责任。传教活动很幸运，因为这些传教士都是真正的圣人般的典范人物，所以开展传教活动并取得成果的第一个条件就是要培养刻苦勤勉的传教士，以及能干的、可信赖的传教士。
刚才您收听的是《活的信德》，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今天的节目全部播送完毕，我们在明天同一时间为您播送的节目是新闻报道和基督徒的婚姻与家庭，欢迎您按时收听。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谢谢您的收听，再会。老爹都耶稣斯克里斯多斯。